欢迎你加入本次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聊点，怎么说呢？可能会彻底颠覆你认知的东西。
没错，今天的内容确实非常硬核。
就是，无论你是因为每天面对那种严重的信息过载感到疲惫，还是说在生活的某个角落，比如事业发展啊，身体健康，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遇到了那种似乎怎么也跨不过去的瓶颈，我相信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探讨绝对会为你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我们今天深挖的核心资料是一场信息量极大的访谈记录，受访者是神经科学家，也是畅销书作家乔迪斯潘萨博士。
对，我们要探讨的核心任务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去揭开，我们的思想究竟是如何从非常真实的生物学层面来重塑我们的身体和外部现实的。
而且必须强调一下，这绝不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那种普通的心理暗示或者什么心灵鸡汤。
绝对不是，它背后是有真实的脑部扫描、血液生化测试，甚至是颠覆现有医学认知的极端案例作为科学支撑的。
确实，所以为了让你快速进入状态，我们不妨先来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你大脑的默认设置就是让你每天醒来都不自觉地去重温昨天的痛苦和焦虑，你该怎么拔掉这个网线？
哇，这个问题直击灵魂了。很多人听到思想改变现实这种概念，大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不科学吧？
对，会本能地把它归类为玄学。但我们今天的重点不仅是去盘点那些不可思议的改变，更是要从神经科学还有表观遗传学的层面去审视为什么这些改变在科学机制上是完全可行的。
没错，所以在接下来的解析里，希望你能保持一种开放但是带有批判性的思维，去重新审视你自己每天下意识运行的那套心智程序，
看看底层代码到底写了些什么。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那个资料里首先提到了大脑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机制，叫做默认模式网络。
对，神经科学里常说的 DMN。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大脑里的一台超级预测机，就是当你没有在专注做某件具体任务的时候，这台机器就在后台疯狂运转，而且耗用大脑极其庞大的能量。
它具体在干嘛呢？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去检视你过去的经验，然后试图用这些旧数据来预测你的未来。
预测未来听起来像个算命的。
哈哈，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大脑的一种节能模式，或者说是生存防御机制。当你处于压力、恐惧或者焦虑之中的时候，你的生存本能就被彻底激活了。
就是那种战斗或逃跑的模式，对吧？
完全正确。在那种状态下，你的注意力会变得极度狭窄，你试图去控制和预测周围的一切，因为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你的大脑认为你正处于某种生死攸关的危险之中。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总是在凌晨三点毫无睡意，盯着天花板，大脑不受控制地在那儿设想最坏的未来。
对，因为此时你的默认模式网络在全速运转，它试图为你铺设一条已知的轨道。对我们原始的生存大脑来说，习性的痛苦总好过未知的恐惧，
哪怕那是一条通向严重焦虑的轨道。
只要它是已知的，大脑就会觉得安全。
这真的让人细思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这么困难，因为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在抵抗未知。
没错，而且资料里还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生理学事实，我们的身体和潜意识根本无法区分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真实危险和仅仅是你脑海中引发恐惧的想法。
也就是说，这两者在身体看来是一回事儿，
完全是一回事儿。
这就好比你明明很安全地坐在自己家柔软的沙发上，但因为你脑子里在反复回放白天开会时老板对你的严厉批评，或者在担忧下个月的房贷，
你的大脑和身体就真的以为你此刻正在被一只霸王龙追赶。
这被霸王龙追赶，这个比喻太形象了。现实和想象的生理界限在这里被完全模糊了。
是的，每一次你在脑海中重温创伤，或者预演一场引发焦虑的事件，你的大脑就会释放出和真实危机发生时一模一样的化学物质。
皮质醇和肾上腺素飙升。
对，身体是非常客观的接受器，它没有逻辑判断能力，它以为那个创伤事件正在发生第一次、第一千次，长此以往， 你的细胞就会对这些压力荷尔蒙产生依赖，
身体反而变成了这股情绪的物理载体。
没错，所以资料里有一句非常深刻的洞见，没有情绪波动的记忆就叫做智慧。
没有情绪波动的记忆就叫做智慧。当我第一次在资料里读到这句话时，我停下来思考了很久。
很有力量的一句话。
确实，如果我们回忆起过去的一件严重挫折，但身体不再自动产生那种心跳加速、胸口发闷、手心出汗的化学反应，我们才真正从那段过去中解脱出来。
对，那段经历才真正沉淀成了纯粹的经验。
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实际的挑战。既然我们知道自己被困在这个不断循环的生存模式里，在意识层面上知道自己不该焦虑，但身体却依然在分泌压力荷尔蒙，我们要怎么才能真正打破它呢？
这就需要我们找到绕过表层意识，直接进入潜意识的后门。
后门？
对，试图在焦虑的状态下去说服自己不要焦虑，就像是用头去撞墙，因为你正在用产生问题的同一个层面的心智去试图解决问题，
也就是那个疯狂运转的分析型大脑。
没错，资料中强调，这把进入潜意识后门的钥匙就是脑电波的频率转换。
脑电波？过去我总是把脑电波看作是医院显示屏上那种复杂的波浪线，但是那个迪斯盘扎博士的解释让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们不妨把脑电波比作汽车的档位。
好主意。如果大脑是一台引擎，我们大部分成年人每天都处于一种高频的贝塔波状态，就是贝塔波。你可以想象一下早晨在拥堵的早高峰里赶着去开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时的感受。
意识高度清醒，警觉，压力山大。
对，你的注意力完全聚焦在外部世界的时间、空间和物体上，那个一直在你耳边挑剔、评判、不断计算风险的分析型大脑正在疯狂运转，这就是典型的贝塔波。
在贝塔波状态下，大脑的各个区域往往是各自为战的。而当我们将注意力从外部世界收回，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的脑电波就会开始降速，进入阿法波、阿尔法波状态。
你可以回想一下，在度过漫长的一天后，刚躺到床上，闭上眼睛，深深吐出第一口气的那个瞬间。
在阿尔法波状态下，你内在的想象世界开始变得比外部的物质世界更加真实和清晰，分析型大脑的声音减弱了。
然后如果我们继续顺着这个阶梯往下走，也就是再降一档，就会到达西塔波、西塔波状态。这通常是我们即将进入睡眠或者刚刚从睡梦中醒来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西塔波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潜意识黄金入口。
门打开了。
是的，在西塔波状态下，你的身体仿佛已经沉睡，但你的意识依然保持着一丝清明。更重要的是，那个严格把守着意识与潜意识大门的保安，也就是分析型大脑，在此时完全被绕过了。
就像是你直接获得了电脑底层操作系统的管理员权限。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也就是为什么资料中反复强调，冥想的真正科学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让你放松一下，或者是缓解压力，
不是为了点个熏香、听个轻音乐那么简单。
它是通过放慢呼吸这种纯生理的手段，来强行放慢脑电波，越过分析型大脑，进入到我们可以重新改写代码的操作系统底层。
资料中其实还提到了负责深度睡眠和身体修复的德尔塔波，也就是德尔塔波，还有一种被称为超意识状态的伽马波、伽马波。
对，伽马波状态下，人会体验到极致的清醒和能量整合。
但对我们普通人的日常应用来说，关键就在于如何熟练地进入西塔波，因为只要在这个底层状态里，你才能像安装新软件一样，给自己的大脑植入新的信念。
完全正确。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一旦你进入了那个大门敞开的非塔波状态，进行了所谓的心理排演，奇迹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如果在那种状态中你极度专注，大脑是无法分辨你是在回忆过去还是在创造未来的。
这种心理排演会引发非常真实的生物学升级。这里我们需要简单引入一个概念，表观遗传学。
表观遗传学听起来有点高深。
其实不复杂。过去的传统科学认为，我们的基因就是宿命，你是改变不了的。
但现在的科学发现，基因更像是一张拥有无限可能性的蓝图，或者说是一架有成千上万个琴键的钢琴。
真正决定弹奏出什么曲子的是外部环境发出的信号。
对，而对于我们体内的细胞来说，你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就是最直接的化学信号。
当我看到资料中关于那场为期七天的冥想进修营的科学数据时，我那个充满怀疑的贝塔波大脑确实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那组数据确实非常震撼。
研究人员对参与者进行了极其严谨的科学测试。要知道，这支参与者中有将近88%都是没有任何冥想经验的普通人。但仅仅七天之后，他们的大脑扫描结果不仅显示出高度的连贯性，看起来就像是修行了多年的高级冥想者。
更夸张的是，他们的血液生化指标测试结果显示，他们的身体自主分泌了成千上万种有益的代谢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对吧？
是的，这可是身体自身合成的纯天然的超级镇痛剂。不仅如此，他们细胞的线粒体工作效率大幅提升，简直像注入了喷气式燃料，免疫系统中的抗体水平也显著增加。
是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们体内健康的基因被开启了，而与压力和疾病相关的基因被关闭了。
这太疯狂了，他们仅仅是坐在静修营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外部药物的介入，只是通过改变内部的心智环境，
即在 Cedar 波状态下发出了明确的意图，并真切感受到了注入感恩、喜悦这样高频的情绪，
就让身体的细胞误以为他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绝对安全的、充满生机的美好环境中了。
没错，细胞直接做出了响应。
访谈中分享的那几个极端的医疗奇迹案例，更是把这种生物学潜能展现到了极致。我记得有一个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年轻男子。
是的，他原本是坐着轮椅来到现场的。
在医学界的普遍认知中，这种由于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的疾病几乎是不可逆的。但在经历了一周深度的潜意识重新编程后，他竟然奇迹般的站起来并能够行走了。
这打破了传统的医学预判。
还有一个女士的案例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她因为结直肠癌被手术切除了9厘米的肠道。医生给出的最终判决是，他余生都必须依靠体外的排便袋度过。
面对这样的医学诊断，绝大多数人的默认模式网络会立刻规划出一条充满绝望和痛苦的未来轨迹，
并且身体会迅速认同这种受害者模式。
但是他拒绝接受这个被设定好的现实，
他开始进行极其自律的心理排演。资料里说，每次哪怕他只能稍微离开马桶一两分钟，他都在进入那个潜意识的状态，去想象和感受自己拥有一个完全健康的消化系统是什么感觉。
结果在随后的复查中，医生在扫描时彻底惊呆了。
他的自主神经系统竟然自行重新长出了10厘米全新的完全健康的结肠和直肠组织，
甚至不是修复后的疤痕组织，而是完美的崭新组织。
这听起来真的像科幻小说。
但如果我们回归到人体的底层逻辑，它完全符合科学。你的自主神经系统就是一台精密无比的生命引擎。是谁在控制你的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
是啊，谁在控制呢？
是谁在不需要你付出任何意识努力的情况下，将你吃下的午餐转化成供养几十万亿个细胞的能量？甚至是谁在母体中从无到有的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婴儿？
是我们身体里这股先天自带的极其强大的生命智慧。
没错，它本身就具备着完美的修复和再生能力。过去我们只是用源源不断的压力荷尔蒙和对未来的恐惧干扰了它的正常运作。
也就是说，当我们通过脑电波换挡切断了恐惧的信号，并在潜意识底层给予它一个清晰的生长指令时，它就能创造出这些看似不可能的生物学奇迹。
完全正确，这不是神话，这是科学。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能通过改变内部环境来重塑细胞，让身体相信未来已经发生，这种力量能不能延伸到我们体外的世界？
你是指现实生活中的目标？
对，我们该如何将这些科学机制应用到听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上，比如财富、事业发展、
或者寻找理想的伴侣。资料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基于一种匮乏感在创造现实的。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盲区，绝大部分人都是在基于匮乏进行创造。
怎么理解基于匮乏来创造？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没有钱，或者我没有理想的伴侣，所以我产生了一种极度渴望，我必须拼命去外部世界争取，去强求。
访谈里那个比喻很棒，把大脑和潜意识的显化机制比作一个 GPS 导航系统。
是的，当你在系统里输入我极度需要钱这个目标时，系统首先确认的是你的当前定位。这个定位是什么呢？
就是我目前正处于极度缺钱的匮乏状态。
对，只要你的底层定位是匮乏，你释放出的就是压力和焦虑的化学信号。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你越是觉得缺乏，你就越会回到那种高频的贝塔波状态，你会试图去控制每一个细节，强求每一个结果，视野变得极其狭窄。
这本质上还是在用生存模式应对生活。
那么真正的转变在哪里？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你进入资料中所说的圆满状态的时候，英文里叫 wellness，
圆满状态。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处于圆满状态意味着你通过心理排演，在内部世界已经如此真切，如此高频地体验到了拥有那份丰盛时的感受，以至于你的大脑和身体已经完全相信那件事已经发生了。
在那种状态下，你不再觉得匮乏，既然你已经拥有了，你还需要去疯狂索取和控制吗？
不需要了，你的状态从追逐变成了吸引。
从追逐变成吸引，并且资料中对丰盛的定义极大地拓宽了传统的认知。真正的丰盛不仅仅是银行账户里数字的增长。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良好的人际关系，充满爱的环境，不断涌现的机会，甚至是生活中那些不可思议的同步性和巧合。
当你的内部频率改变了，外部环境就会开始重新排列组合来匹配你。
我非常喜欢访谈里分享的那个关于财富丰盛的真实意识。
哦，那个钻石项链的故事。
对，有一个男人曾经跌入谷底，面临破产，甚至因为严重的债务问题在四处躲避。但在他真正掌握了这套重塑潜意识的法则，并最终实现了巨大的财富跃迁之后，有一次他在一家高档餐厅吃饭，
发生什么了？
结账的时候，他直接摘下了自己脖子上那条极其昂贵的钻石金项链，随手就送给了服务员，还调皮地眨了眨眼。
真是不可思议的举动。
为什么他能做到如此云淡风轻？因为他深知那条项链不过是外部世界的一个显化结果，真正的财富机器是他自己的潜意识。
既然他有能力创造出这一条，他就能毫不费力地创造出无数条。
没错，真正的丰盛早就剥离了对失去的恐惧，它不可避免地会让人变得无比慷慨。
这正是掌握了自我创造力量的终极体现。当一个人不再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影响，不再因为外部的得失而剧烈波动情绪时，他就从环境的反应者真正蜕变成了环境的创造者。
那么把视线收回到正在收听这次深度解析的你身上，要开启这种改变，你完全不需要立刻花费几千美元去订一张机票，飞去国外参加那些为期七天的进修营。
实际上，你每天都有两个大门天然为你敞开的黄金窗口期，
就是你刚醒来和临睡前的时候，尤其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当你的脑电波正随着疲惫自然地从贝塔波降至阿尔法波，并即将滑向菲塔波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段。
所以明天晚上，哪怕你只拿出十分钟的时间去真切地感受一次感恩，在脑海中清晰地排演并感受那个你期望的美好未来，不要再把这宝贵的能够直接改写你潜意识底层代码的十分钟枉费在漫无目的的刷社交媒体上了。
睡前刷手机等同于在把全世界的焦虑和匮乏主动植入你的大脑。
绝对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你在实践中必然会遇到的挑战。
什么挑战？
改变的过程一开始必然伴随着极度的不适。打破旧自我的过程意味着你必须踏入完全未知的领域。
请记住，你的身体在近年甚至几十年里已经对旧有的痛苦、焦虑或挫败感产生了化学成瘾。
就像戒断反应一样。
完全一样。当你试图停下来，试图植入新的平和与丰盛的程序时，你的身体会反抗。它会向大脑发送信号，让你觉得心烦意乱，让你觉得这根本没用。
但你必须清醒地懂得，这种极度不舒服的未知感，恰恰是你正在脱离旧有生物学轨道的绝佳证明。
没错，未知绝不是潜伏着危险的黑暗森林，它是创造发生、奇迹诞生的唯一温床。
说得太透彻了。既然今天的硬核科学已经证明了你的身体根本无法区分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和你强烈想象的事情，那么请你仔细审视一下你现在每天对明天工作的过度担忧，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对自己不够完美的苛责，究竟在潜意识的底层为你不知不觉地搭建了一个怎样可怕的现实模型。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你能意识到未知并不意味着威胁，如果你能把它看作是一块纯白的画布，正安静地等待着你用你的高级情绪和清晰意图去为它上色，那么你今晚睡觉前打算在这块属于你的画布上画些什么呢？
期待大家都能画出属于自己的丰盛。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这份从神经科学到表观遗传学的认知颠覆能成为你拔掉旧网线、重塑现实的开始。带上这份你本就拥有的内在力量，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丰盛吧。我们下次再见。